谈到审判这个主题，我们要了解神审判人的方式有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他在历史当中的审判，第二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永远的审判，在我们离开今生进入永恒时所要面对的审判。大家要能够区分这两种审判，不然会以为经文当中自相矛盾。神的第一种审判是历史的审判，按着第一代怎样回应神而对后世实行赐福或惩罚。出埃及记第20章4到6节能帮助我们了解神在历史当中的审判。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又叫做十诫，神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这里提到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审判会一直到之后的3-4代子孙，这就是历史上的审判。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当中都有无数的例子是因着拜偶像受到上帝的审判。在耶利米书32章，先知耶利米也提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审判。耶利米书32章18节，他是这样向神祷告的：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耶利米说神将父亲的罪报应在后世，这里再次提到历史当中的审判。神对义人的赐福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诗篇103篇17-18节，大卫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神应许要向敬畏他的人施行慈爱公义，赐福他的后代子孙。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但影响自己，也影响下一代。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后代子孙是得着赐福还是受到苦难，责任就在我们这一代，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比方酗酒的父母所生的孩子，他生命的立足点绝对比别人差，这不是他的错，而是神对他父母的审判，自然的延续到下一代。除了这些历史的审判之外，上帝的另一种审判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永远的审判，也就是影响我们在永生里命运如何的审判。这个审判的原则完全不同，神明白的启示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18章1到4节，以西结书18章1到4节，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意思是说，儿子因着父亲的罪遭受苦难。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这里讲的并不是历史的审判，而是每个灵魂离开今生进入永恒时的审判。这个审判中，每个灵魂需要为自己的一生负起责任。犯罪的他必死亡。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又重复说了一次。这里上帝再次强调，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接受的这个审判跟父母或祖先都没有关系，个人要为自己一生的作为在神面前受审。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传道书里说，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你怎样过完今生，你在永生里的命运也将如何？这是末日的审判，我们要严肃地面对这个课题。现在我来谈谈上帝审判的五个原则，全都记载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清楚地写明上帝审判的五个原则。罗马书二章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是第一个原则。神会按事实来审判，不是按着道听途说。当年上帝想了解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实际情况，神从天使和其他人都听到很负面的报告，但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自己下来看看。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神不按谣言审判，而是按着事实。神审判的第二个原则在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个人会按着自己的行为受到审判。这个基本原则在圣经里处处可见，适用于信徒，也适用于非信徒。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将这个原则应用在信徒身上。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对信徒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今天的教会并没有好好教导信徒这个真理，但是彼得劝勉信徒说，审判是按着个人在世上的行为，所以要过敬虔的生活，不要轻率鲁莽，不要骄傲，不要放肆，因为你的为人处事在审判那天都要向神交账。而且这是对信徒讲的，不是对非信徒讲的。接着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说道，死了的人要按着案卷上的记载接受审判。可见神记载每个人的生平。在新约时代用的不是装订的书册，而是书卷，一卷一卷的书卷。这幅意象非常的清楚。我认为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一卷自己生平的影带，赤裸裸地看到自己的一生。以上是彼得前书的劝勉。再回到罗马书二章，这里讲到审判的第二个原则，请看第三节。对不起啊，不是这节经文，这里的翻译不能表达我的意思。 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一节说：“因为神不偏待人。”很多版本采用现代的语言，把经文翻成这样。我有时候会担心，用现代语言翻译圣经，难免会注入现代文化，因为语言表达的是思想。古老的圣经版本是翻成神对世人一视同仁，这样翻比较贴切，因为偏待、偏心可能针对任何人，偏待很可能是对弱势的人特别同情，他们这么软弱，我好想帮助他们，我想对这些弱势的人特别好。但是一视同仁指的是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个人，也就是说，上帝不会用特殊的标准来审判将军、总统和主教，他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这是神不偏待人真正的意思。他会用同一个标准审判皇帝和平民百姓。神审判的第四个原则是根据真理光照的程度。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十二节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如果有律法，就会按律法审判你；如果没有律法，就不会按律法审判你，而会按你个人的行为审判你。”从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所说的话，就可以了解这个原则。当时他谈到一些不肯悔改的城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为什么呢？因为推罗和西顿受到真理光照的比较少，伯赛大和哥拉逊有最多的光照，所以他们将被严厉的审判。你我将会按着所受的光照来接受审判。大致上来说，英语系国家的人今天都受到大量真理的光照，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受的光照都要多。我们有完整的圣经，数不清的书籍，有录音带、录影带，有传道人的教导。我们将按着所受光照的多少接受审判。要记住，神对这一代的审判尺度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我们拥有最多的光照。耶稣接着在下一节又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审判是根据光照多少而定的，光照越多，审判越严格。如同我刚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了解，这一代的基督徒今天拥有的是前所未有的光照，所以我们会按照这个标准来接受审判。最后，神审判的第五个原则，罗马书二章十六节，这里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神不只要审判我们的行为，他还要审判我们隐秘的思想、动机和态度。我们的神是非常看重动机的。两个人的行为看起来也许相同，但是动机可能完全不同。神审判这两个人的时候，他绝对会考量动机。接下来要讲的是审判的场景。就我所知，审判总共有四个主要的场景。第一个是基督的审判台，希腊原文 bema 指的是罗马官员执行审判时的座位。 耶稣就是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的。基督的审判台前只审判基督徒，只审判信他的人。再一次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神感动我，我要再念一次。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称主为父。再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审判是从哪里起手呢？总是从神的家开始，总是从明白最多真理的人开始。所以审判的时候会从基督徒开始，信徒要来到审判台前。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这里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记着，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说明，不必向我或是你的牧者负责。有些人经常批评别人，这种人需要更多省察自己。每个人需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起完全的责任。所以保罗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指的是每个基督徒。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他又回到这个主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必显露，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我们都要赤露敞开，再没有隐秘的事，一切通通都要摊开来，什么事也藏不住。基督徒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按着生前作为接受审判。基督徒要接受的这个审判有五个主要的特征，我简单的讲一下。这是针对个人，每个人对自己负责。这是审判我们一生的作为，看我们在肉身时怎样过生活。结果只有两种，善或恶。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只要不义就是罪恶。许多人以为有灰色地带，这种想法是自欺欺人。其实审判是黑白分明的。下一个原则很重要，审判不是为了定罪，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接受审判，但只要是前进爱主的信徒就不会被定罪。审判是为了评估你的事工。我来念一段经文，让你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慰，因为有些人看起来有点担心。不过这样也不错，可以活得警醒一些。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耶稣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耶稣，我们会受审判，但不会被定罪。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强调一件事的时候就会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最后 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要定罪，而是要评估你这一生为耶稣做了哪些事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起，说得很明白。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起，保罗谈到建立教会，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是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另一个版本说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这是基督徒所接受的审判。首先，我们要在基督耶稣上立下根基，别无其他根基。然后，我们要决定自己所摆上的是怎样的服事。容易拿到的东西数量也很多，像是草木、禾秸等等，但是这些都要被烧掉。比较稀少、珍贵、难以取得的是金银宝石这些东西。有些人是以量来衡量自己的事工，但那不是神衡量的方式。我要给你几个建议，好让你今生的服事和摆上能经得起火的试验。我建议你用三个方式来衡量自己的服事。第一，你的动机是什么？唯一可以接受的动机是荣耀神的名。可惜教会所做的事工很多都是为了人的荣耀。我个人的观察和心得是，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牧师自己的野心，成为最大的教会，有最多的会友，最多的神迹，这些都会被烧尽，因为动机是错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服事只能出于一个动机，那就是荣耀神。讲到这里，神要我暂停一下，让大家好好省察一下，自己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道，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想心意更新跟没有更新差别在于，没有更新的老我是为了让自己得着利益，更新的想法是为了让神得荣耀。两种动机完全不同，这一点在婚姻上也很适用。婚姻不幸福的人，通常是因为心意没有更新。两个人的心态都是谋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快乐，这就注定造就不幸的婚姻。正确的动机应该是我能付出什么，而不是我能得到什么。当两个人全心为对方付出，婚姻当然幸福美满。关键就在于动机，动机很重要。第二点，工程要经得起火烧，就必定要顺从神的话语去建造。话语是唯一的根基。 马太福音七章，耶稣提到两种人，一种建造在磐石上，一种建造在沙土上。这个比喻它的结论是什么呢？一起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七章21节起，这是耶稣说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唯一蒙神悦纳的动机是遵行父的旨意。接着，耶稣又说了一段话，让某些人听了很刺耳。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曾经靠着神的大能和恩典赶出许多鬼，我也亲眼见过许多神迹，更是常常发预言。但我进天国的盼望并不是以这些作为根基，依靠这些的人是很危险的。进天国只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第三，服事必须是倚靠圣灵。罗马书15章18到19节，保罗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说：我所做的通通不值一提，只提圣灵透过我所做的。我们的服事只能从圣灵支取力量，不能依靠别的力量。所以要具备哪三个条件，事工才能经得起火的试验呢？首先，动机是要荣耀神。第二，你服事是遵照神的话语，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规矩？第三，你使用的是圣灵的全能，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现在要讲两种审判，耶稣说了两个比喻，我不知道该怎样讲解，所以我会照着念出来。第一个是十锭银的比喻，锭这个字是银子的度量衡，也就是钱的计量单位。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19章叫做十锭银子的比喻。锭是数量相当小的钱。路加福音19章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也就是说，这个人要很久才会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每个人一锭，对他们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换句话说，叫他们去赚钱。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神在末了也会检视我们天上的户头。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所以我们今生忠心的服事，将决定我们在永恒里的位分和我们在神国所能负担的责任。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但是主人没有称他为良善的仆人，主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 看哪，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奇怪，已经有十锭的还要再有。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请注意。 大部分的人不是这么想，但故事的结局却是这样。还有一句话：“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在这里是审判官，这里他不是救主，而是审判的主。记着，我们的救主也是末日审判的主。他的救赎何等完全，大有功效，他的审判也是这样。 你心目中的耶稣是审判的主吗？还是你只认识良善温柔的耶稣？赞美主，耶稣是良善温柔，但他不只是这样，耶稣还有另一面，他是审判的主。眼目如同火焰，口中发出一把两刃的利剑，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脚好像在炉中炼光明的铜，约翰在异象中一看见主，马上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让我很惊讶。在所有使徒当中，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最好。最后的晚餐，约翰是靠在耶稣怀里的。约翰也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为他们预备早餐。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耶稣亲自为门徒预备早餐。 总之，约翰和耶稣这么亲近，见到审判的主，他却扑倒，像是死了一样。我认为这样的事需要发生在教会。教会是耶稣最亲近的肢体，但教会需要认识审判的主。就算在他的脚前扑倒。 我们也不至于受伤，这是教会需要学习的。现在来解释这个比喻：首先，赚最多的得到更多，这是一个原则。有一次，神给我全能医治的恩赐，我曾为长短脚的人祷告，脚短的脚竟然长了出来，好几百个人得到医治。我跟他们说：“神医治了你。” 他的能力在你身上动工，自己站起来吧。我看到许多人就这样得着医治，但是我的牧师朋友们却说：“弟兄，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圣经教师。如果你到处为长短脚的人做医治祷告，跟你的名声恐怕不太符合。”我想他们也许说得对，于是我向神祷告，神就回答我说：“我给你的是一个恩赐。” 我才明白，这是信心的恩赐。处理方式只有两种：越使用就得着越多，不使用就失去恩赐。于是我决心使用这项恩赐，好得着更多。荣耀归于神，我确实得到更多。记住，无论得到什么恩赐，你有两个选择：越使用越加增，不使用就失去。 还有要记得的就是，你今生的服饰将决定你在永恒里的位分。赚十锭银子的管理十座城，赚五锭银子的管理五座城。今生越忠心，永恒的赏赐就越大。耶稣并没有称赞他们是良善成功的仆人，他是说良善忠心的仆人。 许多人非常重视成功，却不重视态度上的忠心。耶稣对没有赚钱的仆人说：“你也许没有做生意的才干， 但总是可以放在银行赚一点利息。这里证明赚利息并不是坏事，只有在某些情况是不好的。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什么呢？个人可以怎么做呢？或许我没有很大的事工，我不是传道人，也不是高级主管，我没有什么天分，我能做什么呢？放在银行里。什么意思呢？这是我的理解。找到一个真正会结果子的事工，检查、试验，并投资在里面。这就是把钱存在银行里。主再来的时候，你会拿到利息。阿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相似，但有点不同。这是才干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14-30。马太福音25:14-30，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注意，在先前的比喻里，每个人给一锭银子，但是这里一个人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是按着每个人的能力把银子托付给他们。所以要了解，神给的才干是按着每个人所能承担的。如果你会用5000，他就给5000；如果你会用2000，他就给2000；如果你只会用1000，他就给1000。他是根据你所能承担的托付给你。所以接着看，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各位，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跟我们算账的。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同样的原则，你今生的服事会决定你在永恒里的位分。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的原则有点不同，一个赚了5000，另一个赚了2000，但是这两个人所得到的称赞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神看的是百分比。如果你得到的是5000，他期待100%的报酬率，也就是5000；如果你得到的是2000，他期待你再赚到2000。他了解你的能力到哪里，他不会要求你去做超过你能力的事。继续看，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这里提醒我们，懒惰是一种恶行。教会大多比较不接受酗酒的人，不让这样的人来聚会，但是许多教会却接受懒惰的人。其实，在神眼中，懒惰比酗酒还糟。我觉得耶稣会是这样判断的。但是各位，我不是说酗酒好，这也是罪。只是我认为在神眼中，懒惰是更大的罪。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这里又是相同的原则。如果你不懂得做生意赚钱，就要把钱存在会结果的事工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注意， 得到更多的是那个本来就有的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句话在新约里用了好几次，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发现在经文当中，每次讲到这一句话，都是用来指那些原本有机会蒙福的人，他们原本有机会进入天国，他们不是那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而是那些终其一生听到神的话语却从来没有觉知的人，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们会遗憾地说，我本来可以进天国的，我一直都有这个机会，却迟迟没有进去，现在我被永远地丢在外面黑暗里，太惨了。我再讲一件事，被赶出去的这个仆人，也是那些委身最少的，拿到1000银子的人，我发现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基本上才干多的人会懂得付出，很有能力的人会去做一些事，但是才干不多的人会懒懒地说，我什么都不会，能做的事不多，所以我什么都不做。这种人最后会被弃绝的。现在我把这两个比喻里的原则整理一下。第一，我们今生的服事决定我们在永生里的位分。第二，恩赐不去使用就会丧失。第三，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罪。雅各书4:17，因此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做坏事是一种犯罪，但故意不行善一样是罪。接着我来分析一下马太福音5有3种人不讨神喜悦，是神所弃绝的人，不预备油的愚昧童女，领1000却不赚钱的仆人，和不帮助主内弟兄的山羊。他们都是不能进入永生被神弃绝的人。于是我就想，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会被神弃绝？是做了什么吗？结果答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没做。只要这样就会被神弃绝，什么都不做。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其他的审判。以上所讲的审判都是针对信徒，因为跟我们有切身关系。基督徒需要知道将来要面对的审判。下一个审判是针对以色列的审判，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拣选的百姓。虽然几世纪以来他们悖逆又不专心爱主，但神从来没有撇弃他们。圣经是怎么说的呢？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神这样对待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好行为，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名，要让他的名得着荣耀。上帝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有关赐福和审判的原则。神直接赐福犹太人，但神透过犹太人间接赐福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能得着属灵的祝福都要感谢犹太人。耶稣在约翰福音4:22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这么简单，你在救恩里得着的每一个祝福都要感谢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上帝要你明白这一点，对他们心存感恩。至于审判的时候神是怎么做的呢？神直接审判外邦人， 然后透过外邦人审判犹太人。我再说一次，神直接赐福犹太人，透过犹太人赐福外邦人。神直接审判外邦人，透过外邦人审判犹太人。在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神不断地使用外邦国家来审判犹太人的悖逆和不忠。所以下一个审判是犹太人在大患难之中的审判。来看耶利米书30:3-7，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不管各国政府政客怎么想，经上说以色列人要得这地为业，任何看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指的是哪块地。一个传道人朋友跟我说，如果犹太人回归那地是神的旨意，应该是和平的。他圣经没读熟，因为论到犹太人的回归，神是这样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以色列回到那地之后，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在回归那地之后。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注意，不仅是被救，而是被救出来。在大患难中，神会审判犹太人。大患难结束之前，神对他们的审判就完成了。接着神会审判其他国家。约珥书3:1-2，时间快没了，我会讲快一点。约珥书3:1-2，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在犹太人归回的同时，神说，我要聚集万民，就是外邦国家，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所以神说，等他审判完犹太人，他会审判外邦人。神审判的依据是看他们怎样对待以色列，这是事实。神指控他们两件事，一是他们逼迫犹太人，二是他们分取以色列的地土。神说，那是我赐给以色列的地，任何人或政府都没有权利分取那地。但是今天呢，神不允许的事已经发生，那地已经遭到分割，现在还在分，往后还会再分。但是神审判的那日，他会审判分割那地的国家。不幸的是，英国是黑名单上第一个国家，因为第一次大战后，英国受托管理圣地。委任书中明定英国必须为犹太人提供国土，但是1922年，英国在丘吉尔个人主导下，将76%的圣地签署割让给约旦国，并且禁止犹太人住在属约旦的地区，剩下24%的圣地之后又遭到联合国分割。等主再来，这些国家都要遭到审判。马太福音25章，耶稣审判万国万民，他要邀请绵羊进入神的国，然后把山羊赶出去，让他们进入永刑。分别绵羊山羊的原则， 在于他们怎样对待耶稣的弟兄。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很重要。以色列在世界情势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惜许多国家都站错边。以色列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是迟早，等时候到了，神会亲自介入。这是第三个审判。第四个审判不讲细节，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主坐在白色大宝座上，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死了的人都站在主面前，凭着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感谢神，另外有一个案卷，就是生命册，名字记在生命册里的人就永远与神同在，其他的都将永远与神分离。以上就是四个主要的审判。第一，在基督审判台前针对信徒的审判。第二，大患难中以色列的审判。第三，万民在基督宝座前接受审判，千禧年开始。第四，在白色大宝座前对其余死人的审判。这些就是我所了解的神审判的原则。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我预备好面对神的审判了吗？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不是会让我在主面前后悔羞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生活敬虔，直到审判交账的日子。全能的神，你的话语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向你的子民传达你的话，恳求你帮助听见信息的人，能够将圣经里的真道好好的牢记在心，并且认真省察自己的生活。我特别为才干不多的人祷告，求主帮助他们，不要把才干埋在地里，帮助他们把钱存进银行，好让他们在审判时不致羞愧。主耶稣，你曾应许说要快快再来，日子近了。你也多次警告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你再来。我要为每个人祷告，包括我自己，求主施恩帮助我们预备迎接你再来，也预备自己站在基督审判台前，为今生的作为向你交账。主，求你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你们。